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8月16号，公元2015年9月29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就中共治下西藏现状进行分析讨论，西藏青年会决使者在联合国驻印机构前集会示威，习近平一边迫害女权一边主持妇女会议，希拉里批无耻，习近平纽约行程与西藏与法轮功等团体抗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在达兰萨拉举办了西藏境内现状研讨会，西藏问题研究者贡嘎扎西在会上分析到，就中共近期释放出的涉藏讯息来看，当局有可能将统治西藏自治区数十年来的经验推广至整个藏地，更加严酷地控制藏人。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9月29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属下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邀请西藏问题研究者贡嘎扎西、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以及流亡社区的专家学者们，就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现状向各界进行了分析。
肯定里面按住天国无缘了，
贡嘎扎西在活动上分析阐释西藏当前局势时指出，想要了解西藏现状，就必须要读懂中共在西藏的行为，了解境内藏人的感受，以此来做出判断。他指出，中共近日召开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其中提到过西藏自治区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加快经济发展，着力改善民生。有人在解读时认为这是好的信号，因为中共终于承认了其他藏地的存在，但是贡嘎扎西并不这么认为。贡嘎扎西说，中共目前的治藏政策以稳定为中心，政治严控，经济放松。从1998年代末西藏首都拉萨发生抗议中共活动至今，当局在管控所谓西藏自治区方面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目前是计划将这些经验运用到对整个西藏的管控上来。针对西藏中共提出的所谓要凝聚人心一说，贡嘎扎西指出，2008年整个西藏境内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后，唤醒了年轻一代藏人的民族认同感，习近平认清了这个事实，才会在近日的西藏座谈会上强调要凝聚人心，计划收买藏人人心，但是中共此举必将是徒劳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也在会上指出，中共的治藏政策完全没有放松的趋势。他说，中共一直以为藏人已经接受了中共的统治，但是2008年发生的抗议活动让他们措手不及，选择再次用武力镇压。而中共藏人官员中也有不少人被降职撤职，当局几乎怀疑所有藏人，因此对西藏的管控也是持续加紧。在今天的研讨会上，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丹增德丹与丹巴江参等也围绕着中共军队中的少数民族现状与西藏问题为什么重要、中国与中共领导层的未来方向等主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展绝食活动的西藏青年会成员与流亡藏人共同前往联合国驻印度机构前进行和平集会， 绝食者获得了联合国驻印人员的接见。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开展的绝食活动于28号进入第19天时，三名绝食者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新德里流亡藏人及远藏团体成员等共计500余人一同前往联合国驻印机构进行了集会请愿。三名绝食以19天的青年会理事会成员获得了联合国驻印机构人员的接见。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吉美在集会现场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
他领队们这个说理啊，按照这儿也得做我的他和他他们老天色的
新德里流亡藏人自发与青年会一同在联合国驻印机构前集会，令人感动。三名青年会绝食者28号同联合国驻印机构人员见面，再次递交了绝食活动的5项诉求，并要求联合国能加大关注西藏的紧张局势，而对方也承诺会向联合国总部传达藏人的呼吁。据丹增吉美介绍，虽然此次绝食活动获得了各方的关注，但是至今青年会仍未收到联合国总部的正式回应，因此三名理事会成员在体重平均下降了17斤左右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要继续开展绝食活动，直至联合国正式给予回应。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主持全球妇女峰会，美国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在推特上抨击说，习近平一边迫害女权，一边主持妇女会议，无耻。本月27号，中共领导习近平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主持了在联合国举办的全球妇女峰会。习近平在发言时宣称，每一位中国妇女都有实现他们梦想的机会。与此同时，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则发起了释放20名妇女良心犯的活动，其中就包括遭中共关押的公民记者高瑜、律师王宇以及刘晓波的妻子刘霞3人。美国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在推特上对习近平进行了非常直接的批评，习在联合国主持妇女权益会议，同时又在迫害女权运动者，无耻。希拉里还在推文中标注了释放20名妇女良心犯活动的相关讯息。而此次随同习近平访美的中共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军华一行，随即在纽约举办新闻发布会，对希拉里的批评进行反击，宣称只有中国妇女才有权对中国妇女事业进行评价。针对美方就3名中国女良心犯提出的关切，李军华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辩称，他们3人不是因为促进女权事业才遭捕，而是因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早于本月26号当天就呼吁各方借习近平主持妇女峰会之际，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敦促中共停止对西藏妇女权益的打压。在对释放20名妇女良心犯活动表达支持的同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呼吁各界敦促中共释放遭押的藏人女性政治犯一夕取真。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参加了与联合国中举行的系列会议，而会场外西藏团体与法轮功学员也举行了和平抗议活动，要求习近平停止迫害藏人与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中共领导习近平于9月26号至28号间在纽约参加了联合国总部的一系列会议，期间西藏团体与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活动不断。当地时间昨天9月28号，习近平以中共国家主席的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正式演说。然而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外，藏人及法轮功等团体分别持西藏国旗与抗议标语进行集会示威，抗议中共当局对藏人及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纽约及新泽西藏人协会会长索南加措在活动现场向大纪元记者表示，他们的抗议诉求是要习近平与达赖喇嘛尊者对话，因为能够与达赖喇嘛在世时解决西藏问题至关重要。境内藏人在中共不断加剧的管控下快要窒息，宗教被打压，自然生态被破坏，藏人儿童被强制洗脑，已经有上百名藏人自焚抗议。在结束了一系列美国行程，遭遇数场示威抗议后，中共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28号晚间离开美国。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华人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被中共利用分裂流亡藏人社会，我对熊灯问题的看法》。
历史上却由于教派和区域的差别，也发生过尖锐的对立和分歧，甚至流血冲突。这种教派分歧削弱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力，也加深了藏民族内部区域和文化上的分别、保守与分裂。藏传佛教的一些领袖人物很早就看到了这一问题。从19世纪开始，一个不分教派运动在前藏地区发端，最初的推动者多半是尼玛派或萨迦派高僧。这个运动藏语叫做利美运动。这个运动号召结合各教派的分歧，对不同教派的教义和传承一视同仁，共同回到佛陀最初教导的核心精神。这是近代藏传佛教最重要的文化复兴运动，是藏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利美运动逐渐得到了各派领袖的赞同和加入。我在聆听第14世达赖喇嘛讲经的时候，就多次听到达赖喇嘛解释，他是从尼玛派或萨迦派的某位大师得到某法脉的传承。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的领袖，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来自其他教派的传承，从而能将各教派传承融合贯通。达赖喇嘛半个多世纪来倡导全人类各宗教和文化传承的对话，寻求共同的价值和理念，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拥戴和赞赏。我相信达赖喇嘛的对话主张一定受到了利美运动理念的启发，但是有一些保守的佛教人士反对利美运动，认为必须恪守传承教法的纯粹性，并因此而把别的教派视为异端。这些保守人士主要来自格鲁派，他们现在主要集合在熊灯信仰之下。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被中共利用分裂流亡藏人社会，我对熊灯问题的看法》，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